好，弟兄姊妹平安。首先同大家讲一声新年快乐，欢迎大家今日嚟再次嚟到我哋呢度，一齐嚟敬拜，一齐嚟听主嘅信息。咁我哋开始之前，我哋一齐做一个祷告。真系天父，我哋真系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已经将我哋成功咁样带入咗2021年。主要我哋真係多謝你等我哋可以平安咁樣度過我哋當中嘅絕大部分嘅弟兄姊妹都係平安嘅。主要我哋真係求你喺新嘅一年賜俾我哋新嘅盼望，將我哋嘅生命帶到去一個新嘅境地，一個新嘅更新的生命。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对主耶稣你自己有更加明白清楚的认识，我们的无论是头脑和内心都可以被你得着，被你掌管，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手也都是可以有更加进一步的顺服的行动。所以我们今天求你通过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给了我们什么的祝福和什么的使命。所以我们真的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去接受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头脑，让我们更多明白，也都求你保守我们教会整体作为基督的身体在你入边，在新的一年当中如何在这个世界做光做盐，主我们真是全部交托给你，求你带领祝福掌管下边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个星期呢开始，我们新的一年开始，我们就进入一个新的讲道系列，是路加福音的讲道系列。就正如我平安夜那一日那一晚跟大家预告的我们会接住圣诞节的经文继续看下去。我们每年圣诞节呢，我们几乎每年都会看路加福音的经文，耶稣降生的经文。但我们每一次看完耶稣出世 就停了在这里。咁樣其實係好可惜嘅。如果我哋以聖誕節嘅經文為基礎，我哋繼續向下面一直睇，我哋係會更加清楚呢個整個圖畫，因為耶穌嘅降生佢唔係一個終點，佢只係一個開始，係耶穌一生侍奉係神嘅拯救嘅開始。所以我哋我希望可以透過路加福音嘅呢個講道系列呢，我哋可以更加清楚知道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神在耶稣里面给我们的祝福，另一个就是他给我们的有什么使命。一个是内部，对我们内部生命的牧养，就是 enrich， 另一个是对外传福音的宣教的使命，就是 outreach， 一个内一个外，这个就是我这个讲道系列的目标。 OK， 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讲讲一下这个第一段的耶稣开始侍奉的经文，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就是四章的16节到30节。那刚才我们都一起读了这一段经文。所以现在呢，根据路加的记载呢，耶稣降生了，耶稣出世了，耶稣长大咗啦，跟住耶稣受洗啦，喺第三章嘅时候我哋睇到耶稣受洗，跟住就讲咗耶稣嘅家谱，系咪？耶稣嘅家谱就讲到佢开始侍奉啦，跟住耶稣家谱之后咧系耶稣嘅受试探，呢啲全部都系耶稣公开侍奉嘅一个预备。咁今日呢段经文开始就系耶稣正式嘅公开侍奉嘅一啲嘅记载啦。咁呢一段经文呢，其实大家都肯定係听过好多次嘅，都係熟悉嘅，就係、是、 耶穌翻到佢嘅家鄉拿撒勒嗰度，跟住俾佢嘅家鄉嘅人厭棄拒絕咁樣嘅一個故事。但係路加福音嘅呢一段咧，其實如果我哋對比馬太福音同馬可福音咧，全部都有出現呢一段經文嘅，呢、這個同樣嘅一個故事。但係路加福音呢段經文係非常之特別嘅，同馬太同馬可相比，佢係好唔同嘅，係一個特別嘅一個記載嚟嘅。一共有兩個地方係唔同。第一個地方咧係佢出現嘅位置唔同。馬太福音嘅平行經文係出現喺13章，所以幾乎係成卷書嘅中間位置啦，係記載咗一大輪耶穌嘅喺加利利嘅服事之後，跟住就先至講佢翻到去拿撒勒嗰度。馬可福音亦都係一樣類似啦，擺喺第6章，亦都係前面有一段已經講咗耶穌嘅好多嘅服事啦，跟住再翻去拿撒勒嘅。但係路加福音就唔同啦，路加福音係將佢擺喺最前面，擺喺耶穌嘅公開侍奉嘅第一段喎。點解會咁樣呢？如果我哋聯繫上下文咧，我哋會知道路加係一個特別嘅目的嘅。這個目的是什麼呢？就從第二個不同點可以更加看得到。第二個不同的地方就是路加的這一段經文記載得是更加詳細，馬太和馬可呢是幾乎都是一樣的去寫的東西，但是路加呢就多了兩方面的內容。第一是耶穌在會堂教導講道的具體內容，第二就是講道之後耶穌和他們那些會眾的互動，都是寫得很詳細的，這個是兩方面 的不同。所以當我們去思考的時候，我們會發現路加有一個特別的目的的。這個特別的目的是什麼呢？我認為路加的目的就是他希望這一段的經文可以成為耶穌一生服事的一個樣板，可以某種程度上代表了耶穌這一生所經歷的事，耶穌所做的事，同埋人對佢對耶穌的侍奉的一個反應的一個回應，可以作為一個模板，一個樣板給我們看到，就是這樣的一個目的。咁呢一段經文嘅信息咧，就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啦，就係頭先講嘅呢兩個部分。第一就係耶穌所帶出嚟嘅好消息，第二部分就係人對佢嘅回應。路加喺度做咗一個文字遊戲，因為越納呢兩個字佢係重複出現咗兩次，只有路加福音嘅呢一段先至會有兩個越納咁樣去出現嘅。第一個就係神越納我哋，神越納我們，呢個就係耶穌帶出嚟嘅好消息。第二個係神嘅兒子卻不被越納，神作為帶嚟好消息嘅呢一個我哋嘅尼賽亞耶穌基督，卻被人厭棄，被人拒絕，不被人越納。呢個係人對佢嘅回應，第二部分嘅信息。咁我哋就逐個嚟睇呢兩方面嘅信息。第一方面就係神悦納我們，英文係16節到21節。咁其實我哋要從14至15節開始睇嘅，因為佢係一個耶穌服事嘅一個總括嘅開始。我哋就睇到佢話耶穌滿有聖靈嘅能力，我哋注意到路加係非常之睇重呢個聖靈嘅，聖靈會多次出現。跟住呢佢記載到耶穌其實已經喺加利利嗰度服事咗比較長嘅時間，因為佢嘅名聲已經傳遍咗成個加利利呢個地方，所以可以想像拿撒勒會堂嘅人呢係聽過係知道耶穌嘅名嘅。跟住我哋又知道耶穌係經常會喺會堂入邊去教導啦，去參加會堂嘅崇拜，係啦。跟住耶穌就翻到佢嘅家鄉啦，拿撒勒就係佢長大嘅地方。佢話安息日照佢平常嘅規矩進了會堂，站起嚟要念聖經。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 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到一次寫著說啊。咁呢度咧都要解釋一下，當時嘅猶太會堂嘅一個崇拜嘅程序。根據我哋有限嘅資料咧，當時猶太會堂嘅程序包括大概包括以下幾樣啦。第一個就係背誦示馬經文，就係喺申命記六章四至九節嗰度，以色列人你要聽嗰一段經文，相當於係我哋今日嘅宣召經文啦。跟住會有一個禱告，跟住係讀呢個律法書摩西五經，跟住會讀一段先知書啊。至於讀邊一段咧，係唔一定嘅，讀一段先知書，跟住就有一個信息嘅講道或者叫教導，最後係祝福啊。大概就有呢幾個程序。咁咧，我哋睇到耶穌當時參與服侍嘅程序有兩個，第一個就係讀先知書，第二個就係講道啊。當時嘅猶太會堂咧，佢係冇一個好似我哋今日有一個固定嘅傳道人，當時係冇嘅。所以講道嘅講員係邊個咧？其實係任何一個夠資格啊，有翻咁上下學識同埋深度嘅任何一個會眾啊，當然要係男性啦啊，任何一個男性嘅會眾都可以做講員嘅。咁當然好自然咁樣，耶穌基督去到嗰度嘅時候咧，就俾人邀請作為講員啦啊，作為講道啦。所以佢當日係需要講道嘅。咁耶穌基督咁佢攞到呢一卷以賽亞先知書嘅時候咧啊，跟住佢就開始讀啦。呢一段經文，以賽亞書係可能係會堂嘅人揀嘅，但係以賽亞書入邊嘅邊一段咧，好有可能係耶穌自己揀嘅，因為經文話係佢自己揾到呢一段經文，跟住就讀出嚟。呢段經文係引用咗以賽亞書嘅58章到61章啦。我哋相信路加係經過咗佢嘅一個簡化、一個縮簡嘅版本嘅啊。好，咁我哋就可唔可以麻煩大家同我一齊讀一下呢一段經文啊？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高高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掳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悦納人的希憐。咁耶穌咧，佢就讀完之後，佢就將卷書卷翻起交個執事，跟住就坐低啦。因為當時咧讀經嘅時候要企喺度，讀完經之後講道咧係會坐低嘅，呢個係當時嘅習慣嚟嘅。所以佢坐低嘅時候，會堂嘅人都定睛看他，咩意思呢？唔係因為耶穌做咗咩好奇怪嘅嘢，而係大家都知道佢要開始講道啦，所以大家都好認真咁樣望住佢，要聽佢講道，係一個好自然嘅事嚟嘅。咁耶穌就對佢哋講啦：今天這經應現在你們耳中了。好有可能大概率呢，耶穌基督肯定係講咗呢淨係講咗呢一句話嘅，佢係講咗一篇完整嘅信息，但係呢路加呢就將佢嘅信息濃縮到呢一句話，就係最可以代表佢嘅最主要嘅意思嘅一句話：今天這經應現在你們耳中了。這個係耶穌基督對佢自己身份嘅一個宣稱，因為相信當時會堂嗰啲人聽咗呢一段經文咧，佢哋唔會覺得有任何嘅奇怪，佢唔覺得有乜問題，因為佢哋又唔係第一次聽，係咪？佢哋亦都絕對唔會懷疑呢個係神嘅話語，佢哋亦都好有可能受過教導，知道呢一段經文其實係。是講緊將要嚟嘅嗰位救主尼賽亞基督嘅，但係耶穌嘅宣稱係乜嘢呢？唔係將來會發生，係今天就已經發生咗啦。我就係你哋要等嘅嗰一位，我就係嗰一位帶嚟拯救嘅救主。呢個就係 耶稣的宣称。所以耶稣读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是我们一个重新认识，或者是一个更加认识福音、认识耶稣的一个机会来的。所以而且这个是是整本圣经里面唯一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会堂里面教导的具体内容，他在会堂里面讲了什么，教导讲到了讲到的时候讲了什么，是唯一一次经文的记录。所以我们再回去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先，这一段耶稣去引用的读的这一段经文。这一段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三文字的结构，上中下三个部分。咁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第一行，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在我们再次看到这个圣灵，是不是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圣诞节那个20号圣诞联合崇拜我讲到的内容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记翻起圣灵在路加福音的位置，它的作用是什么。路加是非常之看重圣灵，其实不奇怪，因为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很强调圣灵的工作的。那圣灵有什么的作用呢？它的使命是什么呢？圣灵在这个地方，圣灵就是用来话给全世界知，新的时代已经来了，圣灵话给全世界知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因为这个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是必须是神的灵亲自去做工，神的灵亲自去启示人，才可以等全世界可以知道可以相信的。同埋耶稣所有的侍奉都是通过圣灵在他身上做出来，是圣灵带领同埋掌管的。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是一个三位一体神的一个完美的协调同埋同工，因为是天父将圣灵加在耶稣的身上，同埋差遣用高高耶稣，就是一个差遣差派他去做事的一个行动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简单一句话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神的这个完美的工作。那耶稣基督被差遣去做什么呢？就是下边的第二部分了。下边的中间的这一段呢，它其实是由三个主要的动作组成的。耶稣基督被差遣去做什么呢？做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传福音，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第二样东西是报告，差遣我去报告嘛。报告其实更好的翻译应该是宣告，proclaim。宣告什么呢？两样东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这两样东西。跟住第三个动作，第三个要做嘅嘢就係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叫佢得自由就係释放佢嘅意思。呢三样嘢其实佢当然有佢嘅原本嘅实体物质上嘅意思啦，贫穷嘅人地佬瞎眼都係有一个实质嘅物理上嘅意思，但係佢亦都係当然会有呢、一个属灵上边嘅意思嘅。贫穷嘅人，咩叫贫穷人呢？佢除咗可以指呢、这个物质上嘅贫穷之外，佢更加系指呢个心灵嘅贫穷。记唔记得马太福音八福嘅第一个福系乜嘢？系虚心嘅人有福了。呢、这个虚心就系心灵贫穷嘅人，原文心灵贫穷嘅人。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贫穷的人同样的意思，就是那些心里面心中绝望没有盼望的人，同埋同时他们是一些会谦卑自己，打开自己的心，打开自己的心去接受耶稣，去相信信靠接纳耶稣的救恩的那一些人，这些就是贫穷的人。那还有被掳的得释放，被掳的当然它的原意是指历史上以色列人 秘掳去巴比伦，秘掳跟住归回嘅呢一个历史。但系喺先知书入边，秘掳的得释放，佢仲有一个好明显嘅意思，就系罪得赦免。因为我哋都知道以色列人之所以秘掳，就系因为佢哋嘅罪，因为佢哋犯罪，所以秘掳吓，秘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啊，呢个亦都系一个好明显嘅属灵嘅含义，就系喺。当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昏庸无知，我们看不到真理，但是神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启示，看到光明，看到真理，明白个心可以真正明白到神的救恩的时候，这个就是瞎眼的得看见。另外就是第三个动作，释放那些受压制的人，这个也都是可以指这个在撒旦的权势下边被压制的人可以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欸，但是这一句话有一个重点要留意的地方，就是他不是单单的宣告，他是实际的行动来的。这个因为前边呢全福音和报告都是一个口头上的宣告，是一个讲出来的，但是叫受压制的得自由是做出来的。这个就是耶稣和先知的最大的不同。所有的先知，包括旧约的先知，一直到施洗约翰这个先知，他们所做的事只是宣告，他们所做的事 是帮神去传话的。他们只不过是可以，他们最多可以说话救主要来，或者是救主已经来了，马上就要来了，他们只可以这样说。但是只有耶稣自己是亲自去做这个释放人的工作，只有真正的救主才可以去做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很明显这一段话是讲紧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救主，就是那一位弥赛亚。最后这个部分就是最后一行，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这个禧年的概念我们知道是来自利未记25章，是这个摩西律法当中的有其中的一条律法，就是禧年。我们如果回去看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这个禧年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之充满神的恩典的一个律法来的。就是你卖了你的家产，甚至是卖了你自己，卖身做了奴隶，到了禧年的时候是可以无条件这样得释放，你卖出去的产业可以无条件这样归返给你，你卖身你都可以无条件这样得自由，50年一次这个禧年。所以这个就不怪得先知书入边呢，他将这个禧年的概念进一步咁扩展，他将这个概念上升升华到一个神的完全的救赎，同埋将佢加入到呢个末世的呢一个预言当中。同时呢个悦纳呢个讲法，悦纳人呢个讲法都系先知书嗰度加上去嘅，喺利未记嗰度系睇唔到嘅。所以当耶稣讲到神悦纳人嘅禧年嘅时候，佢就系讲紧呢一个升华嘅含义，系神完全嘅救恩。悦纳这个字真是非常之丰富。如果我们将福音整个福音概括为四个字，我们可以说就是神悦纳我这四个字。所以当我们去思考思想这个神悦纳人禧年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的救恩是比我们经常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加大的。它是完全的覆盖在我们人生的所有高低起伏，兜兜转转。它可以遮盖我们的错误，我们犯错，虽然不是说我们可以一直错误改正，但是呢神对我们的悦纳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是白白的，无价的，不需要我们付出任何代价，因为代价是耶稣基督付上了。所以这个禧年的概念就是这样，即使我们 犯错，即使我哋做错咗，神一样可以将呢个错嘅嘢变成啱嘅嘢。我哋虽然个过程系弯曲嘅，系扭，系曲折嘅，但系最后神嘅心意一定会达到，神嘅救恩一定会成就。神悦纳我就系神喜悦我、接纳我、赦免我，同埋鼓励我有一个顺服嘅行动。所以呢个系真系系我哋重新咁样更新我哋对耶稣福音嘅认识嘅一个机会。就系呢个耶稣带嚟嘅好消息，耶稣嘅宣称就系咁样。咁我哋继续睇第二个部分，神嘅儿子不被悦纳。神带耶稣带嚟嘅好消息系好重要，但系咧人对佢嘅回应系同样咁重要。咁当时嘅人拿撒勒嗰一啲人对耶稣嘅宣称对佢嘅信息有咩回应呢？众人都称赞他，并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可能他们的确在这里赞紧他，我们没办法完全这样去肯定他们的心情究竟是怎样。可能他们真的在这里称赞他，因为看到这个我们从小看到他大的这个后生仔现在这么有出息，是吧？真是好啊。但是正是这样，这个称赞可能是真，但是这个不代表他们真的相信耶稣的宣称。因为他们一直坚持相信耶稣是约瑟的儿子，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路加在这里又再次玩了一个文能字游戏。因为路加在写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他第一就说耶稣在人看来，在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但是其实不是，其实耶稣更加的真正身份是神的儿子。就算他是约瑟的儿子，他更加是神的儿子。但是拿撒勒那一些人呢，他就没办法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一件事。有一样嘢，有一样好重要嘅嘢喺度阻碍緊佢哋去相信呢、這个呢样嘢。我哋等一阵就知道呢一样嘢究竟系乜嘢。我哋而家先嚟睇喺经文可以睇到嘅三个方面，三个方面阻碍佢哋相信耶稣基督。第一个方面系咩呢？信心嘅阻碍。第一个方面系血统同埋出身。犹太人、以色列人是非常之睇重血统的，因为他们知道 是一个非常之正宗的血统传承下来神的子民，他们非常之睇重的。如果我们在马可福音同样的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更加多他们当时心入边的心理活动。他们就说他在哪里得来这些智慧呢？他为什么会懂得讲道呢？他为什么可以做这些异能呢？这不是打木匠魔，是不是？是他的平民的出身。他是木匠，他不是一个先知，又不是一个君王的传承，是不是？当然是他们不知道耶稣和约瑟他们的真正的家乡其实是在犹大的伯利恒。他们并不知道这件事，他们以为耶稣就是正宗的加利利人。所以难怪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呢，我们看到拿但业，就是耶稣称为真以色列人的那一位拿但业，当他第一次听到耶稣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好的东西。所以可见以色列人对这个血统的看重是非常之大的。他们觉得他们不相信一个加利利出身的木匠出身的一个人可以是一个伟大的先知，甚至是救主，他们不相信。第二个信心的阻碍就是地域的偏见。就好像他们跟着耶稣跟他们讲的话，你们必引者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这一句话是当时的，可以肯定是当时一句非常之常见的一个俗语来的。 但具體的意思呢其實不是咁清楚，但我們看後邊那一句話我們就可以、比較清楚地知道是什麼意思了、是屬於一個地域的偏見，就是、你是我們自己人，你當然要有好處要益我們先，是不是？ 你在加百隆行的事你要做在你的家鄉人邊，怎可以、在外面的人做了咁多神蹟奇事，在我哋自己你自己嘅屋企又唔做咧，系咪？呢就系属于一个地域嘅偏见。嗯，第三个信心嘅阻碍系扩展到最大嘅程度嘅时候，就系、是、以色列人对外邦人嘅排斥啊！佢哋嘅血统嘅重视同埋佢哋地域嘅偏见，将佢导致咗佢哋系。完全咁樣去排斥外邦人，佢哋覺得神嘅祝福係俾佢哋嘅，神嘅祝福係只可以俾以色列，外邦人係唔配得到神嘅祝福嘅。啊，就算係要祝福外邦人，都要先祝福咗以色列先，通過以色列再去好似有一個餘韻去散發到外邦人當中，係咁樣嘅概念。所以呢個就係當時。我哋可以喺經文睇到拿撒勒人，佢哋係有一個好強嘅嘢阻礙住佢哋相信耶穌基督自己嘅宣稱。咁呢樣嘢究竟係乜嘢呢？而家就講啦，而家就話俾大家聽。有冇大家有冇發現，其實佢哋係喺度畫緊圈，畫緊圈圈。佢哋畫咗一個一個嘅圈，跟住佢哋將神嘅祝福。是限制到呢、這個限制喺呢個圈嘅內部，佢哋將人分為兩種，一種係圈內人，一種係圈外人。神嘅祝福係只可以俾圈內人，或者係優先俾圈內人嘅。啊，呢、這個叫 insider， 圈外人係 outsider。嗯，血統同埋出身係一個圈，地域嘅偏見係一個圈。以色列人和外邦人 的排斥是一个最大的圈，他们就是没办法接受耶稣基督居然要将福音将这个救恩传给圈外人，传给他们觉得不配得救的那些人，而且还是不是优先满足他们， 在自己本地一些神迹奇事都没有，但是在外地就做了这么多事，他們沒辦法接受這個事實，但這個就是跟耶穌基督的使命完全是相反的。耶穌基督路加非常強調他就是外邦人、是全地的救主， 是萬族萬邦的救主，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救主，所以這個是耶穌基督的使命，但是那一些、這段經文裡面的那一些會眾他不接受耶穌的這個使命，就導致了他們從根本上否定拒絕了耶穌基督。跟住耶穌佢就好明確咁樣同佢哋講出咗佢嘅呢一個諗法，佢用咗以利亞同埋以利沙呢兩位先知嘅一個故事。咁呢個經文比較長，我哋可以分析一下在這兩個例子當中有什麼共通點，可以讓我們可以大概這樣把握到耶穌基督的意思。有兩個可以看到有兩個、主要的觀點。第一個是什麼呢？就是以色列人當時是有很多需要，但是是沒有被滿足，反而是一個外邦人滿足了。跟經文裡面對有一個很強的對比，就是許多和沒有一個，許多寡婦但是沒有一個是、以利亞去到那裡的，很多人大麻風，但是沒有一個以色列人裡面沒有一個是得潔淨的。所以這個我們就看到神，即使在舊約時代神的祝福都不是會優先滿足以色列人的，神的祝福是有神的主權，他願意揀選誰，他願意祝福誰、即使是外邦人，神的祝福是一樣會去到他們那裡，是一個神的主權來的、但是其實 呢度呢兩個例子當中，神都係冇放棄到以色列，佢冇話我一定要先祝福外邦人，跟住再祝福以色列，佢冇有冇話完全棄絕以色列，佢只不過係有佢自己嘅一個揀選嘅一個主權咁解啫，唔係以色列乜嘢都係優先嘅。咁第二樣嘢咧，我哋睇到就係呢兩個外邦人嘅代表啊，一個西頓嘅寡婦，同埋一個敍利亞國就係亞述國嘅一個將軍乃曼，佢哋兩個人都係有一個信心嘅回應嘅。嗰一位西頓嘅寡婦咧，我哋其實都學過呢一段經文噶啦。以利亞其實係去要佢供養佢嘅，跟住嗰一位寡婦就用盡咗自己屋企所有最後一點嘅食物去供養以利亞，最後就係非常之順服，係一個完全信心嘅順服嘅回應嚟嘅。咁呢個乃曼咧都係一樣，乃曼一開始係對以利沙拉係好不屑、好無禮，因為以利沙叫佢去呢個約旦河洗七次，佢就好翻啦，佢就唔信。但係後嚟咧，佢嘅仆人勸佢之後，佢就聽啦，佢就真係去約旦河洗咗，跟住就真係好咗，好翻。所以後嚟佢就重新對耶和華有一個信服嘅回應，佢就歸信咗耶和華。佢仲同以利沙講話，叫佢原諒佢因為佢扶佢嘅國王去拜偶像嘅時候，佢都順便都下拜咗佢希望以利沙可以原諒佢，跟住以利沙都係原諒咗佢，係叫佢平安咁樣翻去。所以喺呢一點上邊，我哋睇到外邦人當中都係有回應耶穌嘅人嘅，係。同埋當時我哋都係一個好強嘅對比，就係我哋知道以利亞同以利沙嘅時期咧，以色列北國以色列係一個亞哈統治底下嘅最黑暗嘅一個時期。所以我哋睇到神嘅祝福係俾嗰啲全世界嘅心靈貧窮嘅人，係嗰啲願意謙卑去接受耶穌好消息嘅人，唔理佢係以色列人定係外邦人，都係一樣嘅。呢個就係耶穌嘅意思啦。佢已經好明顯咁樣表達咗佢嘅意思，但係佢嘅鄉親父老接唔接受咧？佢哋制唔制咧？佢哋係唔制嘅。佢哋仲要將佢拖出去，去到山上邊要將佢推落去。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睇到圈內人。耶穌基督佢帶嚟神悅納人嘅好消息，但佢自己卻不被悅納。有一點我哋需要留意嘅係，喺呢個故事當中同樣係佢哋唔信耶穌，唔接受耶穌，但係咧，我哋通常講嘅人拒絕耶穌係指嗰啲人唔信耶穌係救主，唔信耶穌係神嘅兒子嚇。雖然呢一度都係，但係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係喺邊度咧？就係佢哋唔接受耶穌嘅使命，佢哋唔願意耶穌將福音傳俾圈外人，將祝福優先臨到圈外人，佢哋唔願意，所以呢個就係形成咗佢哋拒絕耶穌嘅最大嘅理由。但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不要将任何人划成圈外人，不要将任何人划成圈外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要透过我们带给所有人，带给我们周围的每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所有萬族萬邦的人，這個是我們需要去繼承的一個使命。那我們弟兄姊妹，我們想一想，這個畫圈圈的這件事會不會出現在我們自己身上呢？如果我們仔細想的話，我相信是會的，我覺得一定會有。當然我們不會好像以色列這樣不給外邦人得救，因為我們自己就是外邦人嘛。但是呢，我們在心裡面或多或少都會在畫圈圈， 將我哋周圍嘅人分成圈內人同埋圈外人。我哋只需要諗一諗，喺我哋嘅潛意識入邊，會有冇覺得有邊啲人呢、這個世界上有啲人係唔配得救嘅呢？又或者係我哋會唔會覺得邊啲人嘅得救嘅優先級係比較高啲，有啲人係低啲嘅呢？有可能係某一個種族，有可能係某個國家、某個地區嘅人，因為我哋唔鍾意佢哋，睇唔慣佢哋。又或者我哋可以諗一諗，喺我哋嘅親戚朋友當中，有冇一部分係我哋非常之佢哋，我哋好想佢哋得救，我哋經常為佢哋禱告，但係另一部分嘅人，我哋就好少禱告，好少去關心，因為我哋潛意識入邊係睇唔起佢哋。有冇咁樣嘅情況呢？雖然我哋可能會否認，但係我哋嘅實際行動已經講說明咗呢樣嘢。教會都係一樣，我哋只需要諗一諗，我哋成個教會嘅金錢、時間同埋精力係有幾多係擺喺對內嘅服侍牧養上邊，亦即係內展事工；又有幾多係擺喺對外嘅傳福音，即係外展事工。當然呢個唔係唯一嘅判斷標準，但係呢個可以作為參考。唔好將任何人劃成圈外人，呢個係對我哋係一個好重要嘅提醒嚟嘅。咁我哋應該點樣做呢？今日我哋可以做乜嘢呢？我諗到四樣，我諗到四點係可以幫助大家去實踐呢個教導嘅。第一點係多啲睇新聞，然後禱告，了解一下世界上其他地方發生緊咩事，跟住我哋可以為當地嘅人禱告。呢樣嘢係可以培養我哋對於嗰啲喺好遠嘅地方、唔同嘅國家嘅人嘅一啲同情心同埋敏感度，我哋嘅愛心。而且呢個亦都係最簡單嘅一樣，我哋可以參與神嘅國度嘅一個工作，神嘅呢個全球嘅一個事工嘅一個方法，最簡單嘅一個方法。第二點就係可以積極參加我哋教會嘅本宣服事啦。我哋周圍有咁多住咗咁多隔離鄰舍，呢啲人係唔係我哋嘅圈外人呢？如果係嘅話，咁我哋就要打破呢樣嘢。我哋可以我哋感謝神嘅就係我哋教會係越嚟越意識到呢個問題。喺我哋去年年底我哋理事會開會嘅時候，我哋幾乎有一致嘅看見，就係將來我哋教會嘅發展方向係要成為一個多民族多文化嘅教會，就唔係淨係華人教會。呢個基本上係大家一致嘅看見嚟嘅，雖然唔知要等到幾時，但係呢個係我哋努力嘅方向。跟住我哋教會亦都係時不時會組織一啲呢個關懷社區嘅活動啦，就例如我哋聖誕節嘅嗰三個活動咁樣，所以鼓勵弟兄姊妹可以積極啲去參加，可以關心，將我哋嘅愛心關心帶到去我哋嘅鄰居，係同時亦都係幫助福音嘅傳播。第三個係關注海外宣教士，因為我哋教會其實係做得好好嘅一樣嘢，就係我哋支持咗好多嘅宣教士，但係淨係金錢嘅支持其實係唔夠嘅。我哋需要真係個人咁樣去關心佢哋，睇下佢哋做緊乜嘢，睇下佢哋有冇咩需要幫手、需要禱告嘅嘢嚇。因為如果我哋乜嘢都唔理，全部交俾教會咧，其實就係嗰、那個負責宣教嘅執事同工喺度做，建立關係亦都只係嗰位同工同嗰啲宣教士建立關係，其實咁樣係唔夠嘅。有機會嘅話，我希望我哋可以親身去到嗰度去幫手，呢個就係轉宣啦。其實雖然要付出啲代價，但係我覺得係真係非常之值得嘅，係我哋可以開闊我哋嘅眼界，我哋對宣教嘅認識都可以非常之大大咁樣去改變。希望我哋將來有咁樣嘅機會，有咁樣嘅決心去做呢樣嘢。第四樣就係關心一下 好耐冇联系嘅你嘅亲戚朋友，并且为佢哋祷告。如果你有一啲人系好耐好耐都冇联系嘅，咁有可能佢哋已经成为咗你嘅圈外人。咁我哋可以就系同佢打声招呼啦，关心下佢啦，唔一定直接传福音，但系至少可以了解一下佢最近嘅状况啦，跟住为佢祷告啦，系咪都可以嘅？将佢哋从你嘅圈外人嘅名单上边攞走啊，重新加入你嘅圈内人嘅名单上边。唔系，其实唔系，因为我哋唔应该，完全唔应该有圈外人嘅呢个 list 啊。喺耶稣基督嗰度系冇圈外人嘅，耶稣系透过我哋将福音带到去所有嘅人。新嘅一年，我哋希望有新嘅改变、新嘅长进、新嘅开始，咁样我哋就从今日开始，求神帮助我哋，你一齐祷告。亲爱天父，多谢你，俾咗我哋呢一段经文，你教导我哋，求你帮助我哋喺实际嘅生活中，可以更加可以明白，更加去反思我哋自己嘅状况。咁我哋知道我哋嘅圈圈或喺边度，所以我哋求你帮助我哋，真系需要好大嘅勇气，好大嘅决心，先可以跨出自己嘅呢、这个舒适嘅区域，可以先至可以做到一啲行动上嘅突破。所以我真系求你帮助我哋，可以打破我哋自己嘅圈。求你祝福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新嘅一年喺你嘅入边成长。多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